我们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从15节读到最后一节。弟兄姊妹，我们找到的时候，请你们一面想一面看，听我们来读15节开始。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地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拿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在上午的交通里面，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一切的事物都是按照神的旨意来发生的，并且神的旨意的显出是有一个目的的。这个目的从一方面来看，乃是说神要让他的儿子完全的显明在万有之上。在具体的执行方面，有一天神要叫万有一切都有神的荣耀充满在其中，也让神的丰富充满在其中。我们感谢赞美神，当圣灵将神永远的旨意向我们打开的时候，神同时叫我们看见和我们非常有切身关系的一件事情，就是神的旨意的完成是和我们有直接的关系的。因为神的旨意的完成是根据一件事实，神要寻找到一般人，将他们放在基督里。这一般人，圣经称他们是首先在基督里有指望的。当然，这一些人是包括所有蒙恩得救的神的儿女。但是神的话在这里显出来的时候，就叫我们不是注意单独的个别的人，而是将我们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众人作为一个团体，或者说是一个单位来发表出来。我们感谢赞美神，这件事情是非常重大的事情，因为神要透过这一班在基督里首先有指望的人来完成神要万有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的这一个安排。我们实在感谢赞美主，因此神在我们这一些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的身上，他要带我们去跟随主的脚踪。主的脚踪乃是说他甘心乐意交出他自己来完成神的旨意。这个事实应用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乃是叫我们脱离自己，进入一个属灵的团体。就是在经文上面来看，是说到这一群在基督里首先有盼望的人。在下文我们就看到这一些称为在基督里首先有指望的人，乃是称为神的教会，又称为基督的身体。基督的身体只有一个， 因此我们说，所有在基督里面有盼望的人，尽管他们在人数来说的时候有千千万万，但是在神的工作的眼光看来，神只有看到一个，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重要的地方在哪里呢？就是万有在基督里同归于一的这一个结果，是从这一群人开始的。换句话说，就是神首先要得到这一帮人，然后透过这一帮人来扩展神自己的权柄，扩展神自己恩典的丰富，扩展神无限的荣耀。但是这一切的扩展是根据一个终点的事实，这个终点的事实乃是说，神要得住一群在基督里首先有盼望的人。在我们在向前交通的之前，我首先要将这一点向弟兄姊妹先交通清楚。神怎样用得着这一班首先在基督里有指望的人来成全神的旨意呢？弟兄姊妹，我们记得当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教导门徒的祷告，其中有一件事情是很明确的说了出来。主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都晓得一般的人称之为主导文。虽然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一些话是这被称为主导文的后面的那一些话，但是弟兄姊妹，我也看到一件事，神永远的旨意在那三句话的里面已经有相当的启示给我们看见了。首先我们看到一般祷告的人，这一般祷告的人是称神为他们天上的父。如果我们站在新约的这个立场来领会这一件事情，我们就会说，这一些祷告的人就是教会，基督的教会。我们不去看细节的事情，我们要点出来的就是这个教会的祷告在主的面前那个焦点是在哪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如果我们用以弗所书的话来说，这岂不是就是万有都要在基督耶稣里同归于一吗？但是我们从主导文所说的话的里面，这个万有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是怎样发生，是怎样发展，又怎样被带进一个结局的里面。神得到一般向神祷告的人祷告出神的旨意出来，然后让神的旨意在地上有明显的出路，能够明显的完成的这个事实。弟兄姊妹，我很轻的说一说这一点，神最高的旨意的完成那个过程是怎样的呢？以弗所书叫我们看到那个起点是让神得着一般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这一般人就称为神的教会，或者叫基督的身体。这个基督的身体是慢慢要长大的，长大到一个地步，能够实实在在的称为基督的身体，来发表基督的荣耀、权柄和丰富。当教会成长到这一个地步的时候，就引出一个结果，这是什么的结果？就是主耶稣要再来了。当我们的主再来的时候，主要做成一件什么事情？在他来的日子呢？ 我们照着圣经的启示，就是主耶稣要在地上来建立他的国度，神要显明他的宝座在地上，但这个还不是神永远旨意的结局。教会的成长只不过是神旨意的一个过程，国度的显现也只是神永远旨意成全的一个过程，一直要等到什么的时候，神的旨意才完全的成就呢？就是一切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这一件事情会在哪个时候才完成呢？当我们读启示录读到最末了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新天新地，我们看到新耶路撒冷。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这一切事情出现的时候，那个就是万有在基督里同归于一的时候，那个就是神的旨意完成的时候。但当我们看到那个荣耀的结果的时候，我们没办法能够忘记这个旨意完成的那个起点，因为如果没有起点，就没有结果。一切的结果和他一切所经过的过程的里面，必定有一个起点。这个起点是什么呢？我重复的说，是要叫弟兄姊妹在心思里面，你能够很有把握的掌握这一点。那个起点就是我们这一班在基督里首先有盼望的人，带出神自己的荣耀和神配得称颂的这个事实。我们感谢主，当主的话给我们看到这一个光景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办法能够承受神这一个启示？弟兄姊妹，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连想也不够胆想这一些事情。你怎样会想到今天我们这一班这样的人，仅能够有一天在神旨意完成的整个的经过里面，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呢？换句话说，神如果得不到我们这一班人的时候，神的旨意就不能够完成的。我们看一看自己，你说我们自己配不配呢？你配不配啊？我不敢说我配，因为我们不认识主之前，我们是一个罪人。认识主之后，我们也不是一个完全圣洁、没有瑕疵的一个人。我们还带着许多的残缺在神的面前，处处显出我们的愚昧和无知。但感谢赞美我们的神，神就是要用我们这一些人。神怎样来用我们这一些人呢？他就将我们放在基督里，让基督来做我们的生命，从里面来改变我们，用在基督里的这个事实，用放我们在基督里的这个事实来管制我们，叫我们里面的基督、外面的基督的所造的里面，能够被做到一个地步合神的心意。这个全部是神自己的工作，不是你和我的追求能够做到的。但是你和我的追求是必须有的，因为我们是透过这个追求来接受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这个这么伟大、这么荣耀的一个属灵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很难很难相信，好像我们这一些人仅能在神这个这么伟大的工程的里面有一份。但是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实在知道我们是没有这样的信心，所以他在我们身上做工的时候， 是做到一个很完全的事情。所以在上午我们所读到的经文里面，在最后我们读到一句话，神将圣灵赏赐给我们。将圣灵赏赐给我们做什么呢？做我们的保证。弟兄姊妹，这实在是太宝贵了。神将圣灵赐给我们做保证，是保证我们，虽然这个工程是非常伟大非常荣耀，但是神保证这个工程，神要将它完成。神要透过我们这一些在基督里首先有盼望的人，来带进神荣耀旨意的完成。弟兄姊妹，昨天晚上我们纪念主的时候，我们唱一首诗歌，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唱这一首诗歌有没有感觉。这次我们在真理聚会，基本上我们是在三个地方的弟兄姊妹来安排的，但弟兄姊妹你很明显的看到一件事情，在这个聚会里面，不单单有这三个地方的聚会的弟兄姊妹，也有从各处来的弟兄姊妹。如果按住他们平常的聚会那个聚集来说，他们是不在这三个地方的聚会里面，但是在这一个聚会里面，他们就在其中。最低限度包括我这一个人是从另外那个海洋那一边过来的，也包括了 Brother Flag， 他是从哪里来的？他是从 Sidmouth 来的，我去过的了，我忘记了。也包括从荷兰来的弟兄姊妹，也包括从中国来的肢体，也包括从历史下来的弟兄姊妹，也包括从 Bedford 来的弟兄姊妹。还有没有其他的地方我不知道，但是我接触到的就接触的这么多地方了。他们当中有从尼泊尔来的弟兄姊妹，他们原本是从哪里来呢？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我们很自然的让主带我们进到这个一的实际的里面。弟兄姊妹，昨天晚上我们唱一首诗歌，我又忘记了，我读出来给你们听听，可能是354首，是354首。354首的诗歌的特别是在第四节，第四节这样说，他说复活变化我与他光明为一，与他相遇空中云外，与一万众圣唱在穹苍高处。英文的翻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中文将这个字带进来，这个字实在是太美了，是更加美的，是说出了当主耶稣再来的那一天，当主耶稣在荣耀里面显现的那一天，从五旬节一直到主回来的前夕，所有从各处各方神所拯救的人，他们都被召聚到荣耀的主的面前，一同在主的面前相聚。弟兄姊妹，你就看到在那个时候，一个非常荣耀的一就显现出来，但是那个只是一个开始，从那个时候开始，神就逐渐逐渐一直的做工，来叫万有天上地上地底下的一切所造的物都在基督里同归于一。弟兄姊妹，当我们看到这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又看到神自己的保证的时候，我们实在没有办法不在神的面前说，主啊，吸引我们，因为在你这个荣耀的旨意的里面，叫我们能够紧紧的跟得上去。所以我们今天晚上要继续向前看的时候，我们留意到保罗怎样将下面交通的话带出来呢？你留意15节一开始，一个 连结词，这个连结词在中文来说是因此，因为，那个意思是说，因为上面已经发表了这么多这么多的事实，就引出下面继续要发表的一个安排。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详细的来看以弗所书第一章的时候，1-14节是一个大段，15-23节是另外一个大段，同一个大段是宣告神的荣耀，荣耀的旨意。下面那个大段是神在那里来表达他怎样完成他的旨意。我们今天晚上就放纵在这一个部分。神要做一件这么大的事，那么这一件大事怎样完成呢？不是你和我能够完成，是神自己来完成。弟兄姊妹，你常常听到弟兄们的交通，神要做的工只有神自己能够做，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代替神来做神要做的工。所以保罗他很清楚地明白这一点，所以当他交通到神那个荣耀的旨意，就引出下，所以是从这个因此这一个连结词就带进来。我们看进去的时候，立刻发现整个保罗在第一章下面要交通出来的乃是一个祷告。在以弗所书里面有两个祷告，第一个祷告在第一章，另外一个祷告在第三章，两个祷告都是有直接的关系的。我先让弟兄姊妹留意他们的关系。第一章就是神的宣告，神宣告什么呢？神宣告他如何来完成他荣耀的旨意。第三章的那个祷告呢，也是神在那里去发表他实际的怎样去完成神那个荣耀的目的。第三章我们留在交通第三章的时候才去注意了。现在我们要注意的是在第一章里面的那一个祷告，刚才我已经特别的指出来，如果你说这是保罗的祷告，不如说这是神透过保罗的一个宣告，神宣告他如何的来完成他的旨意。所以我们看到了保罗说，因此我就在父的面前去世不是，那个是第三章的话这里应该是说，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就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在保罗的心思里面，他为了神的教会来祷告，但是你看到那个祷告的内容的时候，你就晓得神是透过保罗的祷告来宣告神的计划。刚才我说过，说到神计划的安排，然后下面是神完成这个工作的一个方法，神要怎样来完成他这个永远的旨意，神就透过保罗的祷告来显明出来。所以在保罗的祷告里面，你留意到第一件事情非常重要，他说求神将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来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叫我们能够看见。看见什么呢？下面就说到，在没有看到下面的字的时候，我必须要让弟兄姊妹留意这一点。保罗的祷告是非常重要，刚才我们说到神所要做的事情只有神自己能够做， 我们在神所要做的事情这上面只不过是神手上的一个器皿，让神用得着我们来做，但是我们所能够承担的只不过是一个器皿，真正着工的是神自己。但是弟兄姊妹，不单单是神做工的时候是神自己来做，并且我们也需要来认识神的所做的这个认识，也只有神来做成的。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认识神和神手里面所要做的，或者说是认识神的旨意。弟兄姊妹，绝对不是你跑去神学院去读几年之后就能看到的，也不是说你去到一个基督教里面做了一个基督教的工作者有两三十年的经验你就会知道神的旨意是什么。我们几乎可以说这一些和以弗所书所说的根本没有关系。如果我们真的知道要知道神所启示给我们的，那么你就会留意到什么叫做启示。启示就是说到有一些东西是隐藏的，是揭盖起来的，你在外面看是看不到的，但是有一天有人将那一个盖子打开了，你就看见里面所装的是什么东西。这个打开叫你看见里面所隐藏的事物，这一个经历就叫做启示。我们看到第三章的时候我们就会再提到这一点，但是现在在保罗这个祷告里面我们就接触到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保罗的这一个祷告是要叫人来认识神要怎样做，神要做一些什么。但你怎样来认识呢？保罗在这里就说明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求主将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换句话说，我们要来认识神和神手里面所做的一切，你只有一条路能够达到那个目的，乃是透过神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是透过圣灵向人启示的那一个工作。圣灵将我们的眼睛一打开，圣灵将神隐藏的事情一切开，我们就看见。弟兄姊妹，这就叫做启示。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神的儿女对神的认识是从启示来的，不是从思想里面来的，不是从观察的里面所找出来的一个结论，乃是从圣灵的启示的工作所带进来的。弟兄姊妹，你看到有很多被称为圣经学者的人，但是他们对主是一无所知的，他们对神的事情是一无所知的，他们只知道有一点关乎神的知识，但是对于神的本身他们实在是一个门外汉。你说为什么会这样呢？你说他们是学者吗？因为这件事情不是学者的问题，这件事情是你有没有启示的问题，是圣灵在我们身上有没有做工机会的问题，是这一个人对圣灵的工作有没有一个很深的爱慕，来让神让我们明白的事情叫我们能够明白。所以保罗说求主将那智能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弟兄姊妹要注意，不是这个眼睛，是心中的眼睛。你说我们心里面怎样会有眼睛呢？感谢主，肉身我们看不到这里有眼睛，但是你看到属灵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了解到 我们和神中间的交通，就是住在我们深处的灵的功用所达成的。我们感谢神。从前我们是死在罪恶各犯之中，我们里面的灵是失了功用的，是在一个死亡的状态里面。但是感谢主，救恩叫我们苏醒过来。到了第二章的时候，你就会接触到这件事情。我们的灵苏醒过来之后，我们就和神之间恢复了关系交通，我们就有了这个交通的管道。因此我们能够认识神，是因为我们里面的灵苏醒。所以保罗说，叫我们里面的眼睛被照明，带出一个什么结果呢？这里又有讲究了，这一切事情都要弄清楚，然后我们才能够看到保罗那个祷告真实的内容。他说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就引出一个结果，叫我们真知道他。我们感谢赞，你看到这是神自己的工作，要叫我们认识神。如果神不工作，我们没有机会认识神。但是神十分乐意的在我们身上，叫我们里面的眼睛被打开，我们就看见神要我们看见的。不单单是看见神要我们看见的，并且是看得非常清楚。用以弗所书自己的话来说呢，就是说那叫我们真知道他。弟兄姊妹，为什么圣灵会用一个字叫做真知道呢？知道就知道嘛。弟兄姊妹，知道和真知道有什么不同呢？我想如果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大家就马上会知道了。如果我告诉大家糖是甜的，糖是甜的，你说我知道了，因为我吃过。弟兄姊妹，你知道糖是甜的，但是也知道说起糖果的时候就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糖果。那么我告诉大家，我说朱古力是甜的，你说是啊，我也知道朱古力是甜的，因为它里面有糖。那你有没有吃过啊？如果你没有吃过，你就有知道糖是甜的那个认识，但是你不认识什么叫做朱古力。弟兄姊妹懂不懂呢？几时你知道糖是甜的，同时你也知道朱古力是怎样味道的。那么如果你在那个时候说到朱古力的时候，你就是真知道了。如果你只单单的知道糖是甜的，这还不能够解决问题，这只是一般的知道。如果我们现在说朱古力，你吃过朱古力你就会知道，当然认真说来也还是不是真正的知道的，因为有一些朱古力是苦苦点的，有些朱古力是比较香一点的。我们不详细来说了，但是无论如何有一个事实，就是如果你没有亲自去尝一尝什么是朱古力，你就不能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朱古力。你所知道只不过说因为糖是甜的，所以朱古力是甜的。但是圣灵在这里提醒我们要真知道。什么叫做真知道呢？我们就要留意到这个真知道在圣经里面所表达的是什么意义。我不详细和弟兄姊妹说到圣经里面文字的应用，但是我要大家认识圣经说到认识的时候，是经常用两个不同的字来发表的。一个我们说是客观的知道，当然另外一个就是主观上面的知道。 弟兄姊妹，什么叫做客观的知道呢？在外面有一些事物，他已经在这里了，你接触到他，你看到他，你说啊，我知道，我知道这样东西。但是主观的知道呢？主观的知道就是必须是你亲身来尝过的，那是你主观的知道。换句话说，是你经历上面知道。弟兄姊妹，你知道一件事情，你和小朋友说乖乖一点啊，要听话啊，慢慢就会长大啦，要读书啦，将来你长大你就会有很好的前途啦。如果不是的时候呢，那么你的前途可能会很艰难呢。他听你说过了，如果他碰到别人，他也会说我要很听话，我要好好的读书，将来我就会有一个好前途，不然的话我的前途就不会好了。但是他懂不懂得他所说的是什么一回事呢？不懂了。什么时候才懂啊？就是等到他真是长大的时候，他出来工作赚第一次的工资的时候，他慢慢就会知道，不单单是赚到第一份的工资，又等他过了这个软爱的期，等他结了婚要担起这个家庭的责任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就留意到什么是客观的知道，什么是主观的知道。一切从外面接受过来的都是客观的知道，包括真理在里面。但是如果你要主观的知道，一定是要那个存在的事实成为你的经历。我们感谢主，当我们接受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的时候，他就将这个客观的知道和这个主观的知道摆在一起。我们不单单是有一个客观的知道，同时我们会有一个主观的知道。不单单是懂得一些的事物，并且是经历过这一切的事物，弟兄姊妹，这就叫做真知道。我们感谢神，神在我们身上工作，要把我们带到一个真知道的光景的里面，然后将我们在他自己的安排的里面一步一步带我们去成长。弟兄姊妹，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你知道信耶稣就得救，但是如果你没有一个得救的经历，你去向人说信耶稣就得救，人家一句话说回来的时候，问你你是不是得救啊？那么你说啊，我又不大清楚哦。弟兄姊妹，这是一个非常可怜的光景。在属灵的成长里面，在神引领我们走向成熟的过程的里面，首先有一件事神要叫我们懂得，就是求神将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叫我们能够很真实的很完整的来知道他。关于这一点我只能够停在这里了，因为如果时间来看只有五分钟的时间，但是下面那个部分才是重要的部分。弟兄姊妹，请原谅我要偷工减料了，但是重要的部分我不敢为留不和弟兄姊妹交通。我们要留意，当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来显明他这个启示的工作的结果，乃是要向我们认识三件事，就是下面说到那三件事。头一件事情我偷工减料 第二件事情我也偷工减料，但是如果我偷工减料，弟兄姊妹你也不要偷工减料，因为主的话是很清楚的说明。第一件事情是什么？神说要叫我们真实的知道神给我们那一个恩召是有何等的指望，要叫我们晓得在神的恩典的选召里面，神要将我们放进哪样的结局的里面。弟兄姊妹，在今天早上和我们所交通的那一部分已经很重的点出来给我们看见了，虽然那里所看见的并不是全部，但是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所以现在只是很简单的来说一说。我们要真知道神给我们的恩召是叫我们活在一个何等的指望里面。弟兄姊妹，不管是中文的翻译或者是英文的翻译，中文说到何等，英文就 what， 就是说有一件事情是好像为什么说不清楚，因为是太大了，太丰富了，太无限了，超越我们的思想，我们思想的领域超越我们思想能够领会的。那么我们怎样来领会这件事呢？既然是超越我们所能够领会的，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何等。弟兄姊妹，你要留意这件事情，神在我们身上的选召，他在安排的内容里面是带我们去到一个何等的地步。但是我们具体来看，我们只能够看到一些很实际的事情，就是上午所说到的一些事情，就是上文所说到的，就是说到神在基督里曾经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包括的这一些但不是全部，因为保罗在圣灵的带领底下并没有说到全部，他只是说一些的例子，举一些的例子出，他说就好像什么，好像几样的东西，有说到叫我们成为圣洁没有瑕疵，叫我们得到儿子的名分，叫我们的罪过得到赦免，又叫他丰富的恩典毫无保留的倾倒在我们身上。我们已经说了很多的部分，但是这个相当的部分只不过是神恩召的内容的里面的一部分。但是保罗在这里所提到的已经够我们用何等的这个字了。如果你继续向前看的时候，看到有一天你要与基督一同坐宝座，看到有一天你要成为基督的心腹，与基督一同承受神的所有，这一切更加是超过我们思想所能够接受的这个领域。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神。这是第一个真知道。第二个，圣灵让我们真知道的呢，是知道我们所得到的基业是何等的荣耀。这件事情里面我们是有些巧妙的东西。有些弟兄们就说到是要叫我们知道我们的产业是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同样这件事可以调转过来说，就是神在我们身上要得着何等丰盛的荣耀。弟兄姊妹，如果说我们从神那里接受一个丰盛荣耀的产业，我们绝对说我们是知道， 但是转过来说，神要我们做他有弟兄姊妹，你算的什么？我算的什么？我们的历史在神的面前是蛮有顶撞为敌的，但竟然神说这一般人是我荣耀的产业。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怎样想，能够明白，怎样可能呢？有什么条件呢？但感谢赞美神，他就是宣告这一件事情，不单单他成为我们荣耀的产业，我们也成为他丰盛荣耀的产业。弟兄姊妹，如果圣灵开我们的眼睛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我们怎样能够从叫万，我们读到第二章的时候，我们就会看体会到神要透过我们这一班人来向以后的世代来宣告。我们感谢弟兄姊妹，在这两件事情上我是偷工减料了，但是终你会找到一条路能够继续进入来认识神和神的旨意。你在神的面前去爱慕，主就定亏用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来叫你真看见。但是在第三个认识的里面，我绝对不能够不敢偷工减料，我只能说尽我所能的，我也没有办法把神在这个地方要发表出来的弟兄姊妹能够交通得清楚。弟兄姊妹，你注意第三件事情，神要我们真知道的、确实知道的是什么？是什么一回事？乃是要叫我们知道，他在圣徒们身上所运行的力量是何等的浩大。神要我们知道，他所要显的能力是大到一个地步。大到一个什么地步，弟兄姊妹，也只能够用何等这两个字来形容。那么这个能力大到一个什么地步呢？这里主耶稣就说得比较详细一点，神在这里发表比较详细一点，比较实质一点，虽然是比较实际又比较详细，但是在我们的经历来说，我们仍旧觉得很大的缺陷。究竟神要在我们身上所显出的能力是一个怎样的能力呢？他就说，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我们先说说这里，神就要我们看见神将曾经在基督身上所显明的那个能力同样的显明在我们身上。这个能力是一个什么能力呢？是复活的能力。弟兄姊妹，巴不得神自己的圣灵开我们里面的眼睛，叫我们能够领会什么叫做复活的能力。如果圣灵不开我们的眼睛，我们接触到复活的能力，我们只能够说主耶稣曾经从死里复活，完成了救赎。进一步就是说，这一位复活的主到那一天他回来的时候，又叫我们这一群人、这一帮人能够从死里复活。最尽量的我们的领会就是到了这个地步。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细细的读到神自己在这里发表那个复活的能力的时候， 你留意这个复活的能力所带来的结果，是远远的超过我们所认识的那一点点。弟兄姊妹，你看，我们不需要看太多，我们只需要看这一句话，就已经叫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俯伏敬拜。接上去圣灵向我们解开的是一件什么事情？他说这一位基督，神叫他从死里复活过来的时候，之后就叫他坐在自己的右边。弟兄姊妹，我们懂得什么叫做坐在神的右边。简单来说，就是与神同坐一个宝座。换句话说，就是说父神和子主耶稣是同等的，一同同尊贵，一同荣耀。深一点来说，他坐在神的右边，乃至说到神的权柄是透过基督来发表，基督就是神权柄的彰显。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当我们一提到复活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从来不会接触到这个部分，我们只是想到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我们就从坟墓那里出来，被接到天上去与主面对面。但是弟兄姊妹，不是这么少，你看到神在复活的大能的所显出的果效，是远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因为主耶稣的话在这里说，神要将在基督身上所显明的那个能力显明在我们身上，叫我们知道他显在我们圣徒们身上的能力是何等浩大的能力。我们敬拜赞美我们的神。如果我们继续看下去，当主耶稣复活之后回到父的宝座那里，坐在父神宝座的右边，这一个事实乃是带出底下很多具体的表现，就说出了主耶稣在复活所带出来的权柄、荣耀、尊贵，这一切丰富的事物里面是完完全全的超过一切直近的主治的掌权的，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这一大段的说话，一方面是指到在地上面所有的权柄，同时也是包括了在天上面的那个权柄的，就是说在天上面那个政治的组织。如果我们用启示录的说的话来说，就是包括四个活物、众天使和众天君。弟兄姊妹，这是天上的那个政治的组织的结构，他们是在那里去显明。但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神所交给他的是远超过一切在天上的权柄的。弟兄姊妹，我们还记不记得现在地上有很多基督徒开口就说大使命，闭口又说大使命，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留意到这个大使命的根据是什么？当一般的人来说大使命、大使命的时候，他们的注重的地方就是说我们要做什么工、做什么工，怎样来做这些工作。但是当主耶稣和门徒们说到使命的时候，他是说明一件事，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然后底下就说出那个使命，但是不单单是大使命这么小，我们不说到这么远了。弟兄姊妹要留意， 在这个复活的大能的里面说出了一个很严肃的事情，就是一切属天属地的权柄都给主耶稣超越过了，超越过到一个什么地步，就是叫万有，叫整个的宇宙，叫一切被造的物都伏在他的脚下。弟兄姊妹，这是主耶稣的经历，这是主耶稣复活的经历。现在在保罗的祷告里面，他求神透过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叫我们真实的认识这一切。是不是认识到这一个地步就停在那里呢？如果认识到这个地步的时候，我们的认识还没有被带到神要我们所认识的那一个完全的地步里面，因为这一切都是主耶稣的经历，和我们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主是要我们看见，是主耶稣所有的经历都和我们有关系的。因此弟兄姊妹特别的留意，在下面主经历这一切的目的是在哪里呢？主经历的这一切的目的是要叫他为教会做万有的元首。你就看到神的那个心思，一方面是要将他的儿子放在最高，另外 他为他的儿子寻找一个身体，或者说为他的儿子寻找一个配偶，你这个作为他的身体的或者是作为他的配偶的，是要和他的儿子一样的，是要在这个复活的大能所带出的结果的里面是完全没有分别的。我们感谢赞美主。弟兄姊妹啊，如果不是圣灵的启示，我们实在不能够了解到神在我们身上的安排是这样的荣耀尊贵。他让我们知道他在基督身上所做的这一切都要做在我们身上。换句话说，基督是怎样经历这个复活的大能，去享用这个复活的大能大力的结果，我们也同样的接受这复活的大能和这个复活的大能大力的结果。因为这个称为教会的乃是基督的身体，这个称为基督的身体的乃是那一般在基督里首先有盼望的人。弟兄姊妹，当神的灵将神荣耀的心意打开的时候，我们然后才懂得救恩在我们身上是要成全这个如此丰富如此荣耀我们所猜不透的这个事情。我们感谢赞美神，又叫我们看见这个称为教会的就成为神自己的满足。我们实在感谢我们的主，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够了解从尘土里面出来的人现在被神抬举到一个这么高的地位。一方面来说，我们是享用神的一切所有，另外一方面我们是神完成他旨意的一个关键。再一点就是我们成为神的满足。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我们就稍微的能够明白诗篇上面的话，我们是从淤泥里面出来，如今神将我们摆在 与王子同坐的那一个地位上，就是管国的王子，就是神的儿子。我们感谢赞美神，我们没有别的话可以说，我们只能够说好像第三节 开始所说的话，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我们敬拜赞美我们的神，是因着他，因着主耶稣，令我们能够被带到如此尊贵的地步，叫我们被叫我们领会到，在救恩里面，我们不是紧紧的去接受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而是神把我们带进他荣耀的旨意的里面，并且用作我们来作为完成他旨意的一个关键。感谢赞美主，今天晚上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有一些祷告。主啊，我们实在是需要你将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叫我们真实的知道你，认识你手里面所做的，并且深深的明白，在你心中的深处，你为我们预备的是何等的一个荣耀的恩典。我们的父神，我们实在没有办法不承认，我们没有办法领会你恩惠的丰盛，我们没办法能够了解你儿子所有的经历成为我们的经历。你要透过这个动作来带我们进到你自己的光的里面，去结上你荣耀的旨意，向你低头敬拜。我们将一切的感谢赞美称颂都交给你，因为你将我们不配得的恩典白白的赏赐给我们。我们敬拜赞美我们的主，我们再一次说，但愿一切的尊贵荣耀都归给我们的父神和被杀的羔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